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呢继续维持三十颂。目前对于维持三十颂呢，只是做很简略的一个大要的说明。那我们上一次已经进行到第十颂讲完了，那现在应该是在第五页哈，我们用的这个课本的第五页。第五页这个部分呢是，我们简单讲一下。因为在第八颂呢，这个第五页这里是第十一颂，就现在要开始说明，主要是第六意识的新说法。那么在前面第八颂呢，就说明了第六意识，就是前六意识啊，当然主要是第六意识，就说明了第六意识它本身叫做第三能变，然后呢差别有六种。那么所有前六识最主要的特性呢就是了尽。好，没关系，我们就看这个第五页哈。第五页的第十一颂啊，就开始说明第六意识的新说法。那么这个地方是情菩萨造了三十颂，第十一颂呢是第一开始讲善的新说法。不过简单的说一件小事情，这个地方呢我们暂时不用太注意这里讲的新说法的内涵。那实际上这个维持三十颂或者成为思论呢，到此为止它只是说把第六意识的一个活动举这些例子，举它的善的心所做例子，还有它的就是恶的心所做例子。那我以前看到这个地方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地方讲了这么多新说法，然后到了这个新说法讲完之后呢，他又跳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在第十五颂。所以从第十一颂到十四颂啊，就讲这些新说法，会觉得有一点点，我自己觉得有点过于详细。在这个维持三十颂来讲呢，他讲的这个层面都是很根本的，从前面的第八意识哈，第八识呢，第七识到第六识啊，这前六识讲的都是很原则性的、很完整的内涵。结果到了第十一颂呢，讲的比较细，就是拿第六意识作为例子呢，把他的新说法的活动讲出来，这样子啊。但是其实会觉得，当然，比方说我们另外有一个《白法明门论》啊，也是有这么多的新说法，这样。会觉得说这些新说法放在这个地方跟前面的关系究竟什么关系啊，就我刚讲可能只能当作第六意识的活动的一个说明。然后这些活动说明完了之后呢，正如我刚刚说的，到了第十五颂了又讲不同样的层面。像比方说第十五颂就讲这个一指根本事，第六页、哦、第三行，一指根本事，五事随缘现，或聚或不聚，如涛波依水，这种都是很原则性的、很整体性的，而不是讲那个细节性的。当然我们现在还是要看一下，第五页这个第十一颂了，第六意识的善心所。另外呢，这本书的编者我们一直没有提到这个编者，这位日本人呢，在书后面有提到。我们应该也要知道一下，应该感谢他编的这本书。这个是在刮胡490页490页啊，当时在日本好像有这么一个团体叫做性相学圣典刊行会。那这里面 好几个人，主要的这个兼修这一个人叫做佐伯定印啊。那当然这个可能这些人可能都已经走了。那这本书究竟什么时候出版的呢？翻过来，他前一页似乎是昭和14年，昭和14年是等于加上1925等于1939年，是不是1930年等于民国28年？那时候正在对日抗战这样子。那1939年到现在是多少年了？也没有六七十年啊，不止哦，七八十年都有了。总之这本书的编程啊， 它的岩板我在台大图书馆有看到，那比较清楚，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是在翻印了，有的字小字比较模糊，所以80年前呢，在日本就编出一本这样的著作，不容易。他编的时候呢，参考了当然这个陈维士润本人，还有这个书记，还有就是其他的三个以上的注解。刚刚那一页呢，刚刚那一页的下一页也值得稍微看一下，刚刚那个490页的旁边，就是旁边那一页，那一页为什么需要值得看一下呢？你们看一下这是讲什么，它的说明，它这个根据是根据哪些版本，哦，非常的有价值的。这里面都是在日本这些寺庙里面所收藏的，很多是写本，就是用毛笔抄的，很多在日本的寺庙收藏的这种写本呢，有不少可能是唐朝、宋朝或什么时代，这些当时唐朝不是有叫做什么留学生，那个僧是出家人那个僧哦，他们来到中国，从日本来到中国，当然那时候只能坐船，或者或许也有少数人经过韩国，然后用陆地上来，我猜想也有这可能。总之来到中国之后呢，很多人留在中国来学习佛法，那后来当然也很多的这个草本带回到日本去，啊，你看就有至少就有这十个寺庙收藏的，像第六东大寺、第九东大寺、第四唐招提寺。这个唐招提寺很有名，因为是鉴真和尚。鉴真和尚去日本的时候呢，后来就在鉴真在这个招提寺有他的肉，不是肉身，是不是肉身呢？还是他的塑像？
塑像。
塑像哦。我们这一次去日本也会去拜访这个唐招提寺，这样子。哦，你看，然后他校对的根据很多版本，很多版本，所以没想到七八十年时代的日本在编一本陈维士润就花这么多功夫的，那么细。好，那简单就这样说明，所以我们真的很感激他们。如果你现在要让你自己去编一本这样书，你想想看可能要花多久时间，而且要编正确哦。那他在旁边写这么多小的字，有的地方也很有用的，很有帮助。而且日本人他们跟我们日文跟中文不同，我们中文没有那个什么没有那个主格啊、受格、动词、形容词这些记号，日本有这个记号。哦，那为什么很多那日文的那很小的字，那就是有一些很多是他们的记号。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日文，那个日文的符号就是一撇，一小撇，那个这样的一撇，这样一撇，这个是什么你知道吗？这个就是 no， 日文的 no。日文的 no 就等于我们说的所有格什么什么的什么什么的，然后呢有的地方是两条横线，两条横线很细的两条横线，好像一二三四的二啊，很小，那个是什么呢？那个是日文的ni。那ni是什么呢？ni通常是指副词或者是受词，就动词的受词，动词的受词呢，或者是副词都有可能，要看它放在哪个字的下面，这样有个地方可能会出现那个 O 就是受词，哦，那有的地方它也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no， 也不是 ni， 也不是这个 O， 有一些是他们读汉字啊，日本人读古书他们有汉字有那个尾巴，就是比方说动词有动词的尾巴，他有时候会把尾巴加进去，是这样的。啊，那所以人家才知道那个字是动词。在我们汉文，名词动词有时候是同一个字啊，没有任何区别，完全看上下文更了解。日文它就可以标这个东西。好，回到刚刚这个第五页哈，第十一颂善心说法，善为信、惭、愧。这样就三个，信、惭、愧就三个，再来呢无贪等三根，这是说无贪、无嗔、无痴这三根，无贪是一个根，无嗔也是一个根，无痴也是一个根。这个旁边有日本人，这个佐伯这一位日本人呢，他有写了 简单知道这样就好，这样算起来就有六个。再来呢，下一行，勤就是精进，安就是勤安，还有呢不放逸，这样又有三个，所以已经有九个九项。这个字面上都很容易懂，并不是 很难懂。勤就是精进，安勤安，但是这一行讲的是修禅定。勤啊，我们知道勤就是精进，在比方说八正道有正精进，在那个曲节支也有这个这个地方主要在讲修行的部分，就勤安不放逸。再来呢，行舍，这是一项，行舍这两个字合起来是一个词汇，是一项。还有呢，不害，不害也是一项，总共加起来有11个善的心说法。为什么刚刚知道这个勤安不放逸，特别是讲修禅定或者修行呢？因为接下来就讲这个行舍。行舍这个词汇要解释一下，有没有人大概知道行舍是什么意思？刚刚说这里讲禅定呢，所以你看日本人旁边左边有个小字，他说昏沉掉举，意思这个行舍当然不是指昏沉掉举，是指说，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一些师地论、菩提道次第广论修禅、修色摩他地方都有讲一个叫做九住心，就是九个阶段。这九个阶段呢，就是要破中间阶段，就是要破除昏沉跟掉举这两种障碍。昏沉跟掉举主要就是障碍的禅定。那么如果能破除昏沉掉举这两种障碍呢，内心就渐渐的达到一个，我通常都用天平做比喻，就我们内心呢不高不低呀、就这一边不没有偏上来，或者也没有低下去，要平等。那个情形。那么第九住心的第八住心呢，叫做专注一趣。专注一趣之后呢，第九住心就叫做这个平等舍。平等舍，或者叫做等住，或者叫做等隐。那么第九住心的第九成就的话呢，就成就了欲界定。所以就叫做真正讲叫做专注一趣。在巴利文梵文都叫做 阿卡塔，阿卡就是一呀、一二三四的一呀、阿卡塔就是一个东西，一个对象，一个境。所以专注一趣，或者专注一境，或者叫做心一境性，心在一个境上面，心一境性。那么行舍就是讲那个状况。那为什么叫做行舍？就我刚讲，因为现在用天平做比喻呀、我们内心已经达到不高不低，没有昏沉，没散乱。然后呢，刚刚讲那个专注一趣第八的时候呢，你还要用功，还要用功，这个时候才能达到专注一趣。可是你长久用功之后呢，简单说就像惯性，简单说就像惯性，习惯性。因此呢，在进入第九住心，就是不用太用力，不用太用功啊，你很自然的就能够达到没有昏沉，没有掉举。心就在一个境上面安住不动，安住不动，而且有叫做明了分跟安住分。那个天台智者大师说呢，止观明镜，摩诃止观第一句话，止观明镜，就明就是明白的明，安静的静，明镜就是这里讲的，他有明白的这个清净，明白的叫明分。就是有这个部分，还有呢，安住住分，安动安住，就是有明分也有住分，有明分又有住分啊，这个是禅定最根本的必备的特色，明白吗？什么叫明分？什么叫住分？就是刚刚讲的，你的内心清清楚楚，对于你的所缘境，就是你心安住的这个对象呢，清清楚楚，因为已经没有昏沉跟掉举的干扰。然后呢，内心很清楚，容易的就安住在这上面。那么这是明分，那安住就刚讲，不再动了，不再有动摇，这个安住的这个住分，那这个时候就叫做行舍，就是你的内心呢，完全不用用功，不用用力，轻轻松松的，就叫舍，就是这个舍就是舍。 舍就是舍那个放弃，舍那个用功，就舍那个很警觉、很警觉、很防范、防护这种心，这个时候都要舍掉。有点像我们说的，一叶扁舟吧，在一个很安静的那个湖面上面，一叶扁舟呢，就任由它在那个湖面上面，任由它自自然然的摆上去。小时候你把一个纸折的那个纸哦，放到水面上去，就让它安安静静停下来，这是个比喻，就那么一种清明安定很轻松自在，就要放下去，这就是这个舍这个意思。那实际上这个时候呢，我们没有时间讲，想一讲禅定呢，欲界定已经有一种清安的感受。就我刚刚为什么用那个船的感受呢？那个船在水面上面是非常轻的，好像没有重量，你的内心也是觉得没有重量，你的身体也开始觉得那个没有重量感，虽然还没有达到味道地定呢，这中间的间隔哦，不是很大。这个时候的欲界定一定很殊胜，就我刚刚讲有那个情形，所以我刚刚讲那个精进啊、清安啊，都是讲修禅定。好，这个就是行舍啊，即不害。那么这个不害怎么在这个地方说呢？当然，我也要补充说明，其实第六意识的善心说法，并不是只有11个，多得不得了，数也数不完。其实，那这个其实只大概，而且实际上，为什么举这11项的真正原因，这是跟修禅定有关系。这11项都跟修禅定有关系，只是表面上看不出来。前面这个信、惭、愧，哈。就是有惭有愧，这些是修禅定的准备工作。当然准备工作跟戒律有关系，就我们说戒定慧有关联的哦，这样子。那无贪无嗔无痴在这里它是比较浅，但是它都跟修禅定有关系，这样子。好，那么我们这个11个善心所只能暂时就这样子交代一下。接下来第12颂呢，是它的烦恼心所，就是他的不善的心所，多了一点点。好，第12颂呢，烦恼畏贪嗔啊，这样就有两项。再来呢，痴慢疑还有恶见，这样的就有1、2、3、4、5、6啊，就有六项。我刚刚说不想解释这个，还是讲点好了，因为这个成为师正自己说明了什么叫信。信这个词汇就是刚刚那个第11颂啊，这个信也不是一般的信哦，我还是讲一点啊，这个信它有个根本的一个真正的状况，就是日本的这一位佐伯呢，在信的右手边写了两个小字心静，所以这个信不是指一般的和我们一般讲说相信啊、信仰啊，不是的，这个是它是佛法的内涵，对佛法的内涵有清净的正确的一种了解，而引发的那个不动摇、不太动摇的那一种信。所以为什么说以心静为它的体性？佛法讲的信是以心清净为它的体性，当然它有内涵，内涵就是我刚刚讲的对佛法的内涵啊、哦，这样子。如倒过来讲，倒过来来讲，如果这是一般的信，或者他信仰的是不正确的东西。那不是我们这里说的信的善的心说，不正确的信仰那不是善的心说法。那另外禅是什么呢？这里说是乐善什么，这个禅跟愧是有点区别的。我现在简单讲，禅是主要是针对自己内心，比方说自己可能觉得有所作所为可能觉得有点错误，害怕那个有对有修行的人，我们的善知识等等、哦、师友等等，对我们会有指责，对我们内心就感觉到不安了、啊，这个叫做禅。那愧怎么跟他有什么不同呢？愧是怕那个在社会大众，就是怕那个事情，比方说不太好的事情呢，暴露出去到社会大众去，会有不好的名声，那就觉得很惭愧啊。我说禅跟愧有点不太一样，是这样子。但是这里禅又说他是比较接近于说去希望去做善事，愧是指恶，他也有可能这样的区别，都可以。 那另外贪嗔痴呢，字面上也很好懂，贪是什么？那实际上成为诗人也有个解释，也很有意义。约十六人也有解释。我刚刚说这个是跟修行禅定有关，因为修行禅定呢，它的下手处九住心是它一个共通的一个尺度，就像一个刻度啊，从一到九一个刻度。可是你实际上修的时候，你要有一个所缘境，就你修禅定，你要用什么法门，那就判断这个修行人他的重烦恼是哪一种重烦恼，是贪这个烦恼重呢，还是嗔呢，还是痴呢，是慢呢，还是疑啊，甚至还是是不是恶见等等，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那么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很微小的小事情，小的好东西都很喜欢，不能舍弃的话呢，那这个人就是贪心很强烈。那么这个修行人就要如果他这个部分很强烈呢，就要修不净观来对治他这个贪的重的烦恼。嗔也是一样，嗔也是对一个小小的对他抵触让他不快乐了就起嗔心的话，那么这么小小的不愉快的事情就起嗔心的话，表示他嗔的烦恼很重。痴也是一样，对于那个我们讲的一些世界上的那些因缘啊果报那个道理都不能接受的话，那就是痴的烦恼重，是这样说的。那么这个勤就是精进呢，也是一样，这个地方的精进呢是一样，也是跟佛法有关系的。所以我刚刚说他这个主要是修，当然他共通也很多地方啊，但是这里主要是不只是共通，还有修禅定的那个，但是这个精进呢是要恰到好处的。那简单就这样说。那烦恼心说法呢，贪嗔痴，然后再来是慢，回到第十二颂啊，贪嗔慢一痴慢，慢也是一样，慢这个词汇也很重要。慢其实很多种，陈慧顺也有解说。慢简单说，一般来讲我们最明显的慢是对于比我们好的人，任何一方面比我们好的，我们觉得不太欢喜，我们觉得好像他也没那么好嘛，那或者比我们平等的人，我们觉得我们比他高一点，不太愿意去赞叹别人，这都是慢。所以这里左边有个小字说高举，其实就是我们把自己抬高了，就简单讲有一点点这种心态哦，这都是慢。当然这有程度的差别，再来是疑，当然就是怀疑啊犹豫啊，一样是主要是指佛法，对自己啊对佛法对善知识啊对各方面这些佛法有关的疑，当然就是犹豫不决啊，不能坚定。那么更重要是下面这个恶见，恶见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烦恼啊，它只会障碍很厉害。那什么叫恶见呢？请看这个我们这个教材的那个下面这一栏，下面这一栏有比较小的字啊，它讲有五种啊，这见形象差别有五，你们有没有看到？它就提了五种，这五种都很重要。当然第一项是萨迦耶见，萨迦耶见就是我们说的叫做我见，简单讲叫我见，但是不是那么理想。它的梵文萨迦耶完全是翻那个声音的 Sat， 然后那个 Kaya， Sat Kaya， Sat Kaya 是什么意思呢？ Sat S-A-T S-A-T 就是存在或者实在实有，那卡雅就是身体，所以真正直接翻应该翻为有身见，或者翻为实在的身，实身见。意思就是说把我们的这个身啊，这个身不是指身体，就是我们这个存在，这个存在就这个生命这个存在呢当作是有实在实体的，所以也就等于我啊，我指的我就这个意思，你觉得这个存在是有实体的，就是我见。然后呢第二个边执见，边主要是指断边跟长边啊，就是说觉得这个世间啊，或者说我们的人生啊，或者因果报应呢、啊、是断灭的，无因无果，或者说人死的人生命这一期生命断了就没有来世， 这都属于断灭见。倒过来讲是常见，就是说或者宿命见，就是好像你的生命不能改啊，他一直都这样子，好人永远都好人，坏人都坏人，点点的，这是常见。第三种是邪见，这邪见其实有很多细微，这邪见 主要指印度很多宗教哲学有各式各样的一些邪见啊，比方说刚刚讲了有没有因果的，或者是人是怎么生命怎么来的，很多很多，他们有很多很多啊，还有他们那种阶级制度，很多很多很多。再来见取见，这个应该是更确定的指那个刚刚讲的印度宗教哲学，还有很多修行者呢，修的成立很高之后啊，会有一些自己的见解出来，这个更细微。第五种是叫做戒禁取，就名字上看呢，它就是说一般我们解释是说任何社会都有一些习俗嘛，这些习俗有些是根本跟修行相冲突，可是我们觉得它是对的，社会上的人觉得是对的，这种就是甚至会妨碍你修行的话，这就是叫做戒禁取见这样子。当然叫做见呢，这个都是因为有一个这样的见解，当然你还会引发相应的行动，但是这里主要讲的是见。二见就至少有这五种。那么我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第一个萨迦耶见，还有第五个那个戒禁取见，那么还有一个叫做疑，怀疑的疑，这三个呢，萨迦耶见、疑还有戒禁取见，这三项就是要如果能破除这三项的话呢，就能得出果阿罗汉出果。所以我刚才为什么二见是直接，当然像这个贪嗔痴慢疑，这个是很深的比较深的根啊，就是我们叫做我们刚上次有提这个这些叫做根本烦恼，有六个根本烦恼，就是这个贪嗔痴慢疑二见六个根本烦恼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好，那再来呢还有这个叫做第，这接下来是第，我看看哦，就这个颂的后半段，十二颂的后半段，就是随烦恼为愤，然后呢恨负恼，这个念什么急，是不是记哈？啊，念记记见见。那么这里讲的是接下来讲随烦恼，随烦恼其实它也是烦恼。为什么这里要特别讲个随烦恼，而不直接说烦恼呢？烦恼跟随烦恼到底有什么差别呢？其实烦恼只不过是也是烦恼，只不过它的那个程度上轻微一点，轻微一点。陈维书人就是这样解释，就是其实它只是叫做分位差别，就它轻微一点点而已啊。其实它还是相当严重的，不是并不说真的不轻，只不过是相对于那个根本烦恼那个来讲呢比较轻一点。愤恨负，这个我们这里我就不讲，字面上大概字上可以了解，虽然有些地方还有点差别，到我们等到我们讲从这边再来讲，就是这样的情形。然后再来十三颂是狂惨，还有呢害跟脚，这个是念脚嘛，然后是无惨还有无愧我看看这里又再分，这个地方它还分叫做小随烦恼，还有分中随烦恼，然后还有第十三颂的后半段就是吊举，还有昏沉，还有不信，还有懈怠，这里是有四个，后面还没完。好，那么从吊举昏沉那里开始，这个叫做大的随烦恼，是这样的。好，请翻过来看第六页，第十四颂就是放逸及思念、散乱，还有不正知。这位佐伯先生他那些小字都还不错，还蛮清楚，特别像思念是指这个不能铭记啊等等。好，这暂时就这样，然后还有个再来还有个第二行不定，就是第六意识的新说法呢，有善心说法之外还有不善，还有一个不定心说法，这个需要说明一下。不定为悔，还有眠，还有寻跟视，有四项然后他说呢，二个二 我们先看这个什么叫毁，什么叫眠，巡视需要说明是为什么它叫不定。什么叫不定呢？就是它不一定是善，也不一定是不善。前面这个善心说法，那生起来那就是善，它本身就是善。那么这个烦恼就是不善心说法生起来，它就是不善。那不善其实有主要是障蔽自己，障碍自己，也会干扰别人。那么不定呢，他可能善也可能不善。以悔来做例子，悔的意思就是后悔，就是对他已经做过的事情后悔。倒过来讲，如果他是做好事但是他后悔，那这个悔就是不善啊。原来是做善，那现在是后悔，那么这个后悔就变成是不善，因为他会令你这个善终止，乃至去做相反的事情。那么再来眠也是一样啊，就是睡眠。那其实休息啊或者睡眠也是一样，它本身没有善跟不善，要看它的这个量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等等的啊。所以需要休息那还是好的，当然过头了是会有那寻跟视也是一样哦，很特别，这个寻跟视它也可能是善也可能恶哦，很特别哦。一般我们觉得好像寻应该是善哦，对不对？因为寻就是我们去思考啊。其实寻跟视的差别是寻通常一般的比喻哦，是说你比方说一个房间，你打开灯你不就看见里面有东西吗？这个叫寻。那你仔细看里面那东西是什么东西，这就是视。那么那个古代的这些经论里面另外一个说明是寻呢，是刚刚比方说你刚刚拿到这个东西，比方说我们有手缘境，我们修禅里有个手缘境，这个手缘境你现在刚刚就像这东西一样，你刚刚拿到它，刚刚有了这个东西，这个叫寻。有了之后进一步去看看观察它，这个叫视。其实寻跟视都是观察，只是在它的程度细微跟阶段上的区分。所以比方说在那个初禅二禅这些呢，他就初禅到二禅中间就有什么好，我们先不讲那么多。那这个他说二个二啊，二个二就指的是说这两项都有，后面这个二就是这里讲染污或不染污啊。第二个二指的是他可能是善也可能是不善，是这样的，是这个意思。他那个二第一个二呢就是这两个这样子，是这个意思的，就两个一组啊，毁眠一组，巡视一组，这样就两组，应该是这样说的啊。好，那这就是不定心说法。那我们简单就说明这个善的心说法，第六意识的善的心说法，还有恶的心说法，还有不定心说法。再来呢，就是第三行第十五颂。好，这里又要讲前五事。第十五颂呢，一指根本是五事随缘现，或聚或不聚啊，如涛破衣水。好，这里又回头来讲这整个前五事跟第八阿赖耶识的关系。那关系是什么呢？就是这里讲的一指根本是前五事呢，眼耳鼻舌身他呢必须要以阿赖耶识为他的一指。那这里讲的一指，日本的这一位他讲了有两种，简单说两种，一种左边那个叫做因缘一，一种叫真上一。那什么意思呢？在第八意识里面呢藏的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前五事的种子。